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17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当前国际社会都喺度担心，俄乌战争恐怕会升级为俄国同北约嘅全球冲突。近日德国传媒披露，根据一份泄露嘅重磅报告显示，目前俄罗斯入侵欧洲嘅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咁样意味住俄国甚至面临住随时可能被从地图上抹去嘅危险。喺呢一个情况下，德国军方高层敦促该国政府要为即将发生嘅同俄罗斯嘅战争随时做好准备。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外界强烈关注。
据德国媒体《明镜周刊》报道，根据获得嘅一份外泄机密文件中显示，呢份68页嘅文件题为《武装部队嘅行动指南》。喺文件里面，德国高级将领艾伯哈德·佐恩命令该国军队喺面对生存威胁嘅时候，将自己置身于战争状态。佐恩将军仲呼吁对德国军队进行彻底嘅改革，并为战争做好准备。他在报告里面写到，对德国的攻击有可能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发生，并造成巨大的甚至是生存性的危害。据悉，目前德国的武装部队即联邦国防军，截至今年2月有183638名现役人员以及949000名预备役人员。同呢个相比，俄罗斯军队据讲包括有大约100万现役军人同多达200万预备役人员。报告里面仲提到，佐恩将军警告联邦国防军为喺本国领土上进行一场强制战争做好准备。佢话喺东欧嘅一个北约成员国发生战争已经变得更有可能，同时呼吁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防御中发挥主导作用，并创建一支更强大的武装部队。他要求的不是在国外执行任务的小型专业化部队，而是随时准备为北约作战的大型部队。这个将标志着现代德国军事政策的巨大变化。而自从二战结束以来，德国的军事政策一直专注于维持一支小规模的军队，同时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但是德国之前一直希望同俄罗斯保持亲密的关系，不过德国总理肖尔茨亦承认欧洲的战争是另一个现实。肖尔茨承诺提供1000亿欧元，以令到该国的军事力量跟上发展速度。作为德国军队重大升级的一部分，联邦国防军将会购买53架空中巴士 A400M 运输机、欧洲战斗机、台风战斗机和一些无人驾驶飞行器，仲将采购更多的 NH90 直升机、574辆美洲炮步兵战车、至少503辆拳击手多功能装甲战车，以及新战舰和军用潜艇。另外，这份泄露文件里面仲提到，如果俄罗斯在北约东部边境发动侵略，德国将不得不提供反应性和战斗性的部队，而且不能够等待美国的支援。佐恩警告说，欧盟和北约都不能够在攻击发生之后才开始计划和组建部队。如果我们不快速反击，我们就没有军队能够在欧洲行动。
中共政府在东海区域活动增加，威胁升高。日本政府官员指出，当局准备制定特殊的计划，防止日方遭遇外国直接攻击的突发事态出现。
11月16号，日本海上保安厅长石井昌平声明说，如果日本遭到外国方面的袭击，这个会导致武力攻击事态的出现。根据日本媒体共同社报道，日本当局考虑在尖阁诸岛，即是钓鱼岛附近，加强海洋防卫活动，增强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的配合互助。政府部门说，一份新的统制要领计划将会出台，届时将规范遭遇紧急攻击情况的时候各方的应对措施。相关的做法着眼于尖阁区域的防卫，被认为将用于应对中共在该范围构成的威胁。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日前说， 自卫队同海上保安厅将会通过联合训练提高配合度，努力探索多种问题的重要课题。报道话，到目前为止，日本方面的初步设想包括武装集团非法登陆等问题，以及未达到武力攻击事态的海上警备行动。在17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习近平在曼谷亚太经合会议期间展开双边会谈，期间谈论尖阁主权、台海等主要问题。日本方面之前谴责说，中共和北韩诸多的异动增加了地缘不稳定性。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说，日中之间有很多问题关切等待解决，需要取得建设性的稳定关系。他亦呼吁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推动双边关系正常发展。
中国的金融开放原本应该推动中国的银行业务，但随着中共的清零、外企的脱欧、全球楼市下滑，加上日益趋增的政治紧张局势，正迫使全球银行重新调整征服中国这个56兆金融市场的计划。
据彭博社报道，高盛集团、瑞银集团等银行已经抛弃了专注于中国的投资行人员，一些全球银行预计明年将进一步削减支出，并为随着奖金消失而出现的大批员工离职潮做准备。一名华尔街银行业者指出，今年大约有创纪录的一到两成的高阶层银行职员不会获得任何奖金。高盛和其他银行在等待交易恢复的同时，则希望透过减少支出来降低成本。而国际货币基金已经警告，全球房市正处于临界点，未来三年新兴市场的实质房价将下挫 25%。 据牛津经济研究院的资料显示，几乎所有国家的房价明年都将放缓，将是至少2000年以来最全面的房价成长减速，其中一半以上国家的房价可能彻底萎缩，是2009年以来罕见。而在货币收紧的时候，银行业务亦受到了严重影响，利率太高，借钱的少了，银行的收入亦将降低。据知情人士透露，银行正在缩小员工之间的薪金差距，而不是直接裁员，因为交易可能会在明年下半年反弹，但预计有 10% 至 15% 的员工会因为接近零的奖金选择辞职。据报道，摩根士丹利的目标是在接下来的裁员中裁去日本以外亚太地区的大约500人，相当于 10%。高盛已经领先其他投资行九月率先裁员，其中多数集中在中国。高盛亦已经告知旗下的员工，今年内中国业务不会再裁员，但2003年无法保证。20国集团 G20 和官方债权人巴黎俱乐部在2020年底创建了一个共同的债务处理框架，试图协助各国应对疫情的影响，但实际上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和西方官员近期接连表达对世界最大官方双边债权国中国以及民营借贷人未能够加速偿还债务感到不满。
联合国大会14号通过决议，要求俄罗斯对入侵乌克兰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负责，并向乌克兰支付在战争期间造成的损害赔偿。专家分析，执行上有难度，但并非完全不可行。
由193名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大会以94国赞成、14国反对、73国弃权的结果通过决议，要求俄罗斯支付乌克兰战争赔款，并建议联合国大会成员国和乌克兰合作建立国际登记册，记录俄罗斯对乌克兰人民所造成的伤害、损失和损害的索赔证据和信息。中共再次投落反对票。台湾中纪院 WTO 以及 RTA 中心副执行长颜慧欣对本台话，他不似安理会所通过的决议， 对整体的会员是具有驱促力的。我们觉得政治性的宣言程度比较高，执行力必须要看接下来这些西方国家要怎样将它转换成行动。颜慧恩说，西方国家已经成立了一个联合经济制裁小组，目前至少冻结了3300亿美元以上的俄罗斯资产。这些资产当然就会提供了未来可以赔偿给乌克兰的金钱援助的一个支柱，这个是一个可能性。牛津大学国际法博士候选人宋成恩说，这种冻结的资产不能够直接做处理，必须要有一个合法的依据，这个就是安理会决议重要的地方，因为安理会决议是驱促世界上任何国家。宋慧恩说，由于俄罗斯是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有否决权，导致不可能通过相关决议，但亦不是完全没办法迫使俄罗斯做出赔偿。联合国安理会不一定是唯一的权力来源，它有可能透过各国的法院去请求赔偿，讲不定各国法院会行使管辖权，所以要看未来的发展。现在至少在联合国有尝试去开始这件事情。颜慧恩补充说，由于联合国大会决议无约束力，被执行的国家有可能提出反控，这个时候可能就会透过国际法院或者是国际的财政机构来处理他们彼此之间的争议。我们通常知道国际法院的诉讼都是抗日费事，所以我们才会提到说，如果被执行的这个国家，比如说今日的俄罗斯，他愿意主动配合这个赔偿的决议，那执行起来才会比较畅顺。两位专家都提到，被执行国主动配合是有潜力的，比如伊拉克侵入科威特之后，伊拉克为了避免遭到制裁，没办法出售石油，接受了战争赔偿责任。
11月16号，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登月火箭月亮女神一号在佛州升空，正式开启了美国重返月球之旅的太空计划。
这次太空计划旨在将猎户座飞船送入月球轨道，并在接下来的25日里面进行环绕月球的飞行测试。猎户座飞船旨在为载人活动设计，不过这次测试的任务中，飞船舱里面仅放置了几个可以收集重要数据的人体模型。到下个星期，猎户座将进入距离月球表面仅有大约60英里的范围进行探索，并在完成任务之后返回地球。飞船内外配备了16个摄像头，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记录环绕月球之旅。 NASA 方面表示，本阶段探索月球的计划将分为三个步骤，在下一次实验中，月亮女神二号将会采用同本次同样的路径，并实现载人飞行，而第三艘火箭预计让太空人最早于2025年重返月球表面。美国的上一次登月计划名为阿波罗计划，在美国和苏联冷战的太空竞赛期间应运而生。六次登月任务中，一共有12名太空人实现了月球行走。这节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